好，感谢主呀！我们刚刚庆祝完了那个复活节。那我们在过去整个礼拜的那个复活节里面，我们讲到什么？我们讲到在复活节，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记不记得三个礼拜我们有三点，一个 A 是什么？ Admit 我们的罪， Acknowledge 我们的罪被耶稣来医治，来释放。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 believe。 believe 就是当我们信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可以，因为我们信他，我们就得着那个救恩。然后第三呢，我们要怎么样 connect？ 但是呢，我们在上完了上个礼拜的那个复活节的那个信息以外，我们要讲什么？我们要知道的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耶稣为我们做这么多，那耶稣要我们为他做什么？耶稣其实在耶稣的一生里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不断的在对他的门徒，还有他不断的做了一件事。耶稣一直不断的讲，耶稣在对门徒说什么事？耶稣在对他的门徒说什么事？耶稣一直在对他的门徒所做的，就是要让这个门徒要出去行完了神的旨意，耶稣要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是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大使命，一个就是大诫命。那当我们在上个礼拜过完了那个复活节，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来明白耶稣呢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需要起来做耶稣的门徒。耶稣在这个地上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他带门徒。好，耶稣有三个很 close 他的门徒，耶稣有十二个他最爱的门徒，耶稣有七十个门徒，耶稣有一百二十个门徒。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看到耶稣有一件事情，他很希望我们能够来学习做他的门徒。那我们要学习做耶稣的门徒，要很重要的就是要透过我们教会的教导，透过教会的生活，圣经的教导，甚至于圣灵在我们的同在当中，那么来引导我们。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你要想耶稣是2000年的事，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做耶稣的门徒？其实做耶稣的门徒不是因为这个时空的关系，我们可以跨时代，可以跨时空，可以透过这样子2000年，那么我们还可以来跟随耶稣。因为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呢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他很希望这个整个的世界能够配他来翻转。因为当初耶稣造这个世界是他造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做耶稣的门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来看看耶稣对这个世界的观是一个什么样的观感，耶稣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好不好？让我们今天进入今天的信息。我今天要分享就是耶稣如何看待这世界，这就是耶稣的观，耶稣观，他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界，是我今天的主题。你一个人一生的果效，一个人一生他所要完成的，乃是归于他对这个世界观的看法。假如这个人对一个世界观的看法，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他会朝着他自己所想的世界观去活出他的生活。那你一生的果效，他说一生的果效，我们圣经是说由心发出。那你一生的果效，你的成就跟这个世界观有很大的关系。每个人对这个世界都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有的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什么样的看法，这个世界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今天有的人都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唯有你看到的，这个就是你的世界。你活着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对你有意义。假如你今天死了，你就觉得这个世界就结束了。人死如灯灭，有的人对这个世界观就是觉得只有你活着的那一段时间就是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的意义乃是看到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的这些事。但是我们今天呢要怎么样，有的人看这个世界，他看什么世界？ 他看的就是这个真实的世界。假如这个真实的世界不存在了，他就不会认为这个世界对他有任何意义。但是另外有一种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另外有一种人觉得这个世界是败坏的，这个人是犯罪来到这个世上的，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罪，充满了败坏，充满了不好。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怎么样？他来普度众生。他觉得所有的人的罪都要他去还，这些所有的人。所以这样子人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一个充满了里面怎么样？很多的痛苦，背负很多的重担。他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的黑暗，哈，这是另外一种人的世界观。还有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另外这种人，他觉得他来到这个世界是要享乐的。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吃，不管喝，不管玩，不管他用，他就怎么样活在当下。他里面呢，他吃是，他活着是为了吃，他玩是为了活。所以呢，基本上这个人是一个极度的享乐，有一种这样子的人。他整个对世界的观是怎么样？他觉得这个世界是充满了行乐之处，而且趁着他还活着的时候，他享受他人生最能享受的，他享受他极端享受的。他活着就是为了要享受。今天我要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呢？你自己呢？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怎么样？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又是如何呢？你如何来回答这个关键的问题？你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是，这个世界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一天到晚都充满了好多的这些问题？你活着最重要的事情是为什么呢？你存在在这个世上最大的意义是什么？今天你自己的这些问题，在整个你的人生里面，这么多的问题，你如何来面对你自己，看这个世界，你的世界观又是如何呢？你要问自己，我是从哪里来？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要的目的是为什么？那我未来该做什么？今天是不是你们也会为这样子的问题，发问这样子的问题？今天从你的世界观里面来回答你的问题。你知道你如何来诠释你的世界观？你如何来诠释你人生活着的目的？你如何来看待你自己，决定你的一生？很多的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看你如何的看很多事情的两面。假如今天老师带你到野外去写生，假如今天老师带你到一个地方去郊游，一样的朋友，你坐在那个山坡上，一样看着同样一座山，同样看着一群动物，有可能看到山是绿的，有人看到羊群吃草肥肥的，可是有人看见的不是，有人所看见的就是那只受伤的羊，是不是？好不好？我们请那个后面的那个靠给我一个图片哈，就是很多事情的看法，你如何诠释你所处的世界，然后你如何看你的世界观。一个人的世界观至为重要，好不好？请问大家，请你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们看到什么？一个人，是一个人，啊？什么人？是什么人？一个女人，哈，答案对了。还有什么？还看到什么？老太婆啊，看到老太婆啊，这么漂亮，看到老太婆。还有谁看到什么？一只狮子，还有一个人闭上眼睛，还有狮子，还有除了一只狮子闭上眼睛，还有吗？还有吗？一只羊，还有吗？哈，一只鹦鹉。啊，再来一遍。还有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帅哥。不对吧？还有吗？嗯，好，仔细看仔细看，你们这一张图你们看到什么？ 有没有人看到别的？啊？有一个年轻女人的下巴，是不是？你们有没有看到？好，有人看到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她的睫毛很翘哈，是一个女孩，然后她的睫毛下巴很尖，她很年轻，很漂亮，她前面有刘海，还有吗？然后 Andrew 看到什么？Andrew 看到一个老太婆，老太婆的脸让你在哪里看到她是老太婆？一个看得很年轻，一个看得很老。嗯，他看到了老太婆，那个老太婆的鼻子是不是很大，鹰钩鼻？有没有看到？你们有看到没？好，看到没？你可以看到一个老太婆，那个鼻子很大，好，然后戴个帽子，哈，对不对？然后那个鼻子超长的。好，那有人看到她是一个少女，很漂亮的一个少女哈，睫毛很翘，然后很 charming。OK， 感谢主。好，那再给我们下一张照片。好，你们看到什么？啊，你们看到是什么？是鸭子。左边是鸭子。啊，右边是兔子，你右边看上去兔子，然后你等一下又看，哦，像鸭子。很多很多的事情的那个看法，好，好，我只是给大家稍微看的这些图片，我就是要来分享，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事情的看法取决于这个事情，乃是我们自己对一些事情的观感哈。那很重要的，这是我们自己猜的，那这是我们想的。那我们对世界观很多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看法，好不好？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耶稣如何来看待这个世界。刚刚问了大家很多的问题，你们所有的我问的问题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常常想，这个世界怎么了？为什么是这样子？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很多的刚刚的那些问题，其实都是我自己在发问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刚刚我们看的就是我们在发问。那我们接下来看耶稣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耶稣的世界观是怎么样呢？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重点我们看到耶稣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一，这个世界是借着他所创立的，这个世界是耶稣所创立的，而且呢在短时间内配二者瑕疵。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怎么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着，凡被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所以呢，圣经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万物都是借着耶稣造的。所以让我们知道耶稣很清楚的明白这个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世界不是偶然在一个大爆炸产生的，这个世界呢也不是一个 randomly 就这样子出现的。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我们的春夏秋冬春天去夏天来秋天去冬天来，我们会以为连我们的世界也是一个循环，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的。耶稣很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是他所创立的，有开始的时候，然后这个世界也有结束的时候。圣经在约翰福音这里跟我们说了，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有的人呢会因为这样他就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轮回的，其实假如认为这个世界是大爆炸来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的根据可以成立的。有人认为这个世界是轮回而来的，这也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知道，就如同你今天看了一本书，你只要看了几行啊，就说哎呀，我通通懂了，其实你不能宣称你读懂了那本书。因为呢你这样做的话，就表示你怎么样 是一个自不量力，因为整本书你都还没读，所以你对整个的世界不明白，然后你就很快的就给这个世界下一个定论，说这个世界是大爆炸来，不可能。假如你今天爆炸，不可能那么有的那个次序哈。圣经这里启示我们，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为怎么样美好？当神造这个世界，神看为是好的。但是呢，你却要问说，假如神你造这个世界你认为是好，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却充满了邪恶跟苦难？是不是你们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有碰到有一些人，他会挑战你，他会问你说，假如你们的神是好神，那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苦难？假如你的神是个好神，为什么有这么多败坏黑暗的事？请问你们如何回答这些人？针对世界一切的邪恶跟苦难，我们是除了不满还是不满？我们除了抱怨还是抱怨？还是你对这样子的世界，你有给他们一个答案？为什么？为什么假如你的神是好神，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问题？请问每一个人。好，我们来读一个经文，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像我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不在这里、好，对不起，那你们就听我读了。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他说，这就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死又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如果你们有带圣经的，你们自己在圣经里面找。所以我们呢说了，这个世界是被撒旦所辖制了，因为人自从亚当夏娃他犯了罪，所以就好像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假如有人问你，就好像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假如你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点点了解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怎么样？他削减了整个的欧洲，整个希特勒把整个的欧洲都削减了，包括哪里？包括法国都被他们打败了。当那个时候他打败了法国的时候，在盟军那里，他们很多，他们在寻求怎么样，他们准备要怎么样能够来反攻回去。所以呢，当希特勒的军队在那个地方把那个法国给打败了，虽然法国被打败了，但是他们却在英国，他们在预备什么？他们准备要怎么样能够反攻回去。他们在预备的整个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们有很多人在地下工作，在法国跟英国这样联络，然后呢想办法能够反攻回去。同样的，我们如同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当这个世界暂时被撒旦把我们给辖制，然后我们的罪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神教导我们的方法，乃是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征战，能够再一次把神所建立的国可以怎么样，可以把它收回来。所以呢，透过这些法国的这些地下工作人员、盟军的工作，你知道他们后来就从那个连希特勒的军队，他们都不晓得要从哪里登陆。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历史我们看见，后来他们最后就从法国的诺曼底进去的时候，他们就打胜了仗。所以我们相信，今天即便我们这个世界因为罪进到我们的里面，因为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这个万物是神所造的，我们也相信有一天我们的神他就会回来，他会帮助我们收复这个失土。耶稣曾经说过，因为罪属这个世界暂时的被撒旦所掌控，使徒约翰在那个约翰福音第14章36节说，这世界的王将要来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权势的，毫无所有的。所以呢，约翰耶稣这老约翰最后他又说了，他说全世界都握在那二者的手中。约翰一书五章九节，这么十九节，对不起，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二者的手下，因此 此这世界暂时被撒旦所控制，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国已经来到，并且不断的怎么样拓展当中。所谓的国度，就是讲到这些人进到那个神的国的时候，在神的掌权之下，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耶稣所说的神的国不是在世界上，耶稣说所说的国在哪里，耶稣说国在哪里，他说天国近了，你们每一个人要悔改。他所谓的国，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在你的心里。告诉你旁边的人说，神的国在你的心里。很重要的，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呢，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王在神的里面毫无任何的权势。我们上个礼拜才庆祝耶稣复活，那我们庆祝耶稣复活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在十字架他胜过了什么？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撒旦最大的权势是什么？死亡。撒旦最大的权势是死亡，但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灭了这些冤仇，他除去了撒旦魔鬼的作为，所以耶稣已经战胜了撒旦的诡计。所以我们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耶稣看他的世界观。第二点，耶稣做了说什么事？第一，除了他知道这万物是他造的，他看为甚好，只是暂时在罪的辖制当中。第二点，我们听到耶稣的世界观里面，第二点他讲到什么？耶稣宣告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好，第二个点，我们看到耶稣的世界观，他宣告他已经胜了这世界。这个世界的黑暗权势其实真的是强大的，我们不要故意的否认说啊，就没有那一回事了。你不承认，也不表示这个黑暗的权势不在那里。但是今天很重要的，你要知道，你要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权势是强大的，那我们真的不要归荣耀给他。我们今天不是什么事情都是撒旦做的，撒旦说我真的很冤枉，也不用给撒旦太大的那个 credit， 但是我们却不能轻视撒旦的作为。撒旦所有的很多的作为是真的，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又真又活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的权势，胜过了这个黑暗的权势。我刚刚讲了一句话，我需要更正一下，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但是撒旦却不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但撒旦却不是全能的。但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看见的就是耶稣在这里跟我们知道说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约翰福音16章33节他怎么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怎么样？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他是神的儿子，他已经战胜了。特别我们在上个礼拜的复活节里面，我们已经看到耶稣战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呢，才过完了复活节，我们知道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耶稣胜过了这个黑暗的权势。更重要的，这一切都是短暂的，只有耶稣是永恒的，是长存的，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得胜的。我们有一些人，他常常会告诉你说，哇，这个世界你要讲什么是长存的，他会觉得说，他对一些世界观里面，他就觉得这些东西我看不到，这些东西我摸不到。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你摸得到的，你看得到的，这不是长存的。我今天要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最有名的，你们可以想到的，我们纽约的双子星大厦 Twin Tower。 你知道 Twin Tower 在20几年 2001年的时候，那两个 Twin Tower 是不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金融中心？是不是在全世界里面知道我们美国那个是代表我们的金融，代表我们的荣耀，代表我们的财富？结果911的时候怎么样？不见了，下当了。那你看得见它吗？你走过那里的时候，你再也看不见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 depend， 我们不要依靠那个看得见的。你知道耶稣经过圣殿的时候，你看他的门徒看到那个圣殿，他们就很得意，就告诉耶稣说，哇，你看这个圣殿这么的荣美。耶稣说，这个圣殿怎么样？要被拆毁。是不是他真的就被拆毁了？不管当年的所罗门盖得何等的漂亮。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要来转变我们的整个的心思，我们的意念，看得见的都会成为过去。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个就是今生的这一个一层天的世界，它都要成为过去。只有什么样不会成为过去？马太福音24章33节，耶稣说，天地都要会去，只有我的话语一字一句都不会会去。神的话语必然永远的立定。其实真的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挑战，但是有一件事情绝对不会更改，就是我们的真理，上帝的真理永不改变，而且是一定是会永远得胜的。为什么我们那么看重读神的话语？神不断地对他所说的话语他负责任的。每一个时代我们都有每一个时代不同的挑战。耶稣他为我们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帮助我们不断地借着很多的事情的 issue， 他来让我们看见他所说的这些话语都要怎么样，都要实现。撒旦呢，试着要告诉你说，你要看到那个看得见的，你要看到那个摸得见的。今天很少有人可以很有远见的来投资在天国。今天多少的人他把他的今生投资在今天今世的这个世界上。你为今天劳苦，你为今天赚钱，你为今天所有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你只有单单的为今生。你把今生当作永生在活，你所看见的，你就是要华屋，你就是要美服，你就是要美食，你就是要吃得好。但是有一件问题来了，今天这些事情都要成为过去，它不是永远长存的。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解释说，耶稣得胜这个世界，有些这些历史的事件让我们来看，在过去不管环境多么的困难，不管我们所遭遇的这些信徒所遭遇的何等的困难，但是最后最后耶稣每一件事情他都得胜。在我们的历史上，这些基督徒的历史，在公元300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罗马帝国基督徒怎么样被丢在狮子坑里面，我们看到基督徒怎么样被钉十字架，我们看到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但是呢，却在公元313年左右，在那时候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堡他起来做皇帝的时候，你知道当时君士坦丁堡做皇帝的时候，他把整个的罗马帝国翻转过来，成为基督教的国家。你们怎么可以想象，才短短的13年的时间，300年的时候基督徒还在受逼迫，但是313年当神兴起这个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起来的时候整个就翻转了。我们从另外一个历史来看，在第7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伊斯兰教整个在那个时候兴起，然后呢，伊斯兰教最有名的就是圣战，就是基哈，他们用他们的身体，用他们所有的一切，他们怎么样攻击基督徒。可是当这个伊斯兰教被兴起的时候，很快的 他在西方的列强的底下，他变成他是一个殖民地，他被西方的这些国家统治。所以我们长远来看，这个是一个怎么样，好像这个西方国家跟这个伊斯兰教的人在这个整个的信仰上出了问题。但是我们不看这些问题的症结，我们乃是看到神在这个整个的伊斯兰教的国家里面，他做了一件非常极其美好的事。对我们华人来讲，我相信神也使用西方国家跟伊斯兰国家他们的不和，让我们的华人可以进到这些信回教的国家、伊斯兰教的国家来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已经看到他们跟这西方国家、跟美国、跟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欧洲国家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但是我们里面要对他充满盼望。我们也是看到在中世纪的时候，在黑暗的社会里面，但是我们在那个时候神兴起了马丁路德，在那个非常黑暗的基督教世界里面非常的败坏，但是16世纪神兴起马丁路德，他起来改教，他开始来更新改教，好叫我们今天因为神对马丁路德的启示，在罗马书里面的教导，让我们今天有我们今天所信的基督教，就是透过马丁路德的改教，让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独独是耶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买赎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债，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是白白的称义。我们因为信这位耶稣，我们之所以称义，我们就不用再像以前的天主教，你犯罪要买赎价钱，你相信耶稣之外，你还要做一些善事。所以虽然在那个中古世纪的时候发生这么不幸的事，但是神却把它变成好的。我不断地在从这个历史里面，我们要看到今天很多的问题，包括人本主义，包括共产国家，包括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慢慢地已经看到，其实神一件一件都已经把这些给推翻了。我们已经看到现在世界上这些共产国家已经所剩无几了，但是过去因为这个马克思主义，所有的这些有学问的、有知识的，他们趋之若鹜，因为这些错误的信仰。神在20世纪里面，欧洲里面的这些纳粹主义的兴起，让这个怎么样，教会呢几乎在这个时候完全偏离了正道。但是很多人附着了这个希特勒，去跟随希特勒，但是今天整个的情形是不是很大的改观？今天我们不再走在错误的真理当中，谁让我们的真理回归正道？圣经让我们的真理回归正道，我们再一次的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个得胜的神。我们也看到21世纪普世的很多的战争，很大的公义不彰，但是呢我们看到发生什么事，撒旦以为借着这些破坏基督徒的行为，他以为他得胜了，撒旦以为他把耶稣钉十字架他就可以得胜，殊不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他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好了，我要退休了上个礼拜才庆祝。我们撒旦以为他把耶稣怎么样，钉十字架，但是却在这个时候他以为他胜过了，但是却在他没有留意的当中，我们看见怎么样，耶稣复活了，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庆祝耶稣复活一样。今天我们看到世界看起来非常充满了黑暗，很多的问题，公益不彰，战争不停，然后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的资源的分配不均，然后我们又看到环保的问题，看到很多很多的问题，看到全球有发生什么样性解放、堕胎，还有怎么样同性恋，很多这些问题的所在。但是我们知道撒旦用这些各种各样的方法，其实要来打击这些基督徒，来伤害神的百姓，让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堕胎的运动、同性恋的运动、女权的运动、同运的运动，他最终的目的要怎么样，破坏神的国，破坏神的百姓。但是我们从刚刚所看到那些，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快崩溃了吗？ 你觉得这个世界会崩溃吗？不会的。当那个耶稣亚要起来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神对耶稣亚说，你要刚强壮胆。神今天也对神的百姓，对我们说，你们要刚强壮胆，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 B 里面他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世界更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已经帮助我们得胜了。今天问题在我们，问题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有没有信心，问题是我们的信心是否能够发挥潜力。基督教跟我们一样，基督已经跟我们同在，假如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有这个胆怯，我们不要有胆怯，我们不要有怀疑，我们里面充满了信心，那么呢，神就怎么样为我们做大事。所以约翰一书这里告诉我们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这世界。他说那胜过这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个信耶稣为神儿子的耶稣基督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的信心要在这里，神很重要的告诉我们说，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假如我们今天能够走在这个神的道路上，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独生爱子。因为我们信这个耶稣，说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耶稣认为我们人生的目标是在哪里？假如我们今天相信这个耶稣，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耶稣对我们有一个极大极大的渴望做的，就是我们能够在什么地方，我们被造真的是最大的目的，就是我们能够追求神的国，神的国。好不好？我们再来温习一下，你们刚刚第一个大点里面我讲到我们这个耶稣的世界观是什么。好不好？请你把你的周报拿起来。耶稣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第一点，世界是什么？是神所造的，哈。然后第二，刚刚我才讲完的，耶稣宣告什么？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很重要的，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所以呢，第三，我们要看到耶稣要我们怎么做？耶稣要我们追求他的国。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怎么样？接下来他要把我们一切所需的都加添给我们。所以耶稣要我们追求神的国，而非追求这世界。耶稣他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约翰福音18章16节也说，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他怎么样？他说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他说使我不至于交给犹太人的，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耶稣今天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的国所追求的是地上的生活，但是呢，耶稣的国却不属这个世界。我们穷极我们的一生，我们所想的就是你工作的目的，你乃是能够希望你的生活可以活得更好，买更大的房子，吃更好，能够享受那个上层的。我讲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们就不用工作，但是当你的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要追求这些地上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发生，当你追求这些东西，你要吃什么，你要喝什么，然后呢，你里面常常为这些挂心。耶稣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必须用这些东西，我们的阿爸父知道的，但是你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加添给你了。耶稣的国是在哪里？是在神的国。耶稣提醒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也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他说这世界的金钱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这世界整个的 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常常追求这世界，但是这世界的方法却使我们怎么样能够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常常把这些不重要的当作非常的重要。所以耶稣今天很重要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些世界的，因为这些世界都要成为过去。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那个金奇这个牧师，他是一个建筑师，他当初在做建筑师还没有退下来服侍神的时候，他就常常跟神说，神啊，我知道我这今生我要去开拓教会，我要赚很多的钱来为教会，那很多牧者都要需要靠教会来养活，假如你今天祝福我，让我赚了很多的钱，让我以后不要向教会支取薪水，然后呢，我将来做教会的时候，我就把我所赚的用在那个教会里面。当他这样讲的时候，神跟他讲说，免了，我不需要这样子的人来服侍我。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神在他的财务上彻彻底底的粉碎他，这样子用人的方法。所以我们常常人喜欢用人的方法来服侍神，但是神却不是要这样。我认识一个在台北嘉音教会是很多艺人，他们叫艺人之家。那你知道那个艺人之家早期的那个牧师叫做葛明宝，那个葛明宝牧师神给他很多的恩典，他可以祷告，他有很多的恩膏，很多的能力，然后神不断的呼召他说，我要使用你，你可以出来为我做事吗？但是呢，这个葛明宝牧师呢，他老是都放不下，他就跟神说，神啊，你给我100万，你给我100万，我就出来服侍你。当他开始赚，已经100万了，他就说，物价上涨了，神啊，100万不够，你给我200万了。哎呀，神啊，又给他200万了。所以呢，他又去马祖做生意，又去金门做生意，又去到处做生意。等到他赚200万的时候，他就跟神说，哎呀，神啊，200万又追不上了，300万好了。他就不但跟神这样摔跤，这样，他最后跟神要了500万。你知道神让他拿到了500万。但是后来他在他的人生里面就发生了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500万不见了。为什么？神不要你用这些金钱来跟神 bargain， 神不要你用人的方法。当你用这些金钱，用一些人的方法来服侍神的时候，你常常就会依靠你自己，你会常常觉得是你自己。所以今天不是只有萧祥修牧师，神拆毁了他整个做教会的理念。然后呢，我看到了这个葛明宝牧师，他最后在他的一生里面，神把他所有的都拿走以后，他只好俯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给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愿意来甘心乐意的来服侍神。所以呢，神照着你寻求他的方式来供应你。我们不要今天不要因着这个世界上所走这些世界的路，然后呢我们来对神讲这些话。神的法则常常是怎么样一个法则？神的法则跟世界的法则是不一样的。神的法则是逆理性的，神的法则是吊诡的。耶稣曾经说过，得着生命的人将要怎么样？丧失生命，是不是？然后呢，耶稣说这个世界全然不同的思维，罗马书12:2，他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只要心意更新为变化，你要怎么样知道何为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要学习运行在天国法则的当中，而不是在世界的法则当中。我们所被困住的，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所困住的，乃是世界的法则。但是我们学习如何走在天国的法则。在这里呢，可以分享几件事情。你走在神国的法则，你所面对的事情，你的思维要一个很新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今天很多的事情，你要来求问神，你做这些事情所为何来？ 今天你在公司做事，你在上班，你今天跟同事的之间，你今天碰到有一些困难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很快的你要问一件事情，你做这些事情是为谁而做？今天也许你在你的公司上班，你遭受到一个很不公平的待遇，也许你今天你的老板是一个很不可理喻的老板，但是圣经告诉你说，乖谬的老板你要不要顺服他？你也要顺服他，而且你这个老板有可能让你真的是做到你真的很想摔桌子，但是神告诉你一件事情，因为是神把你摆在这个地方，借着整个的过程里面他在磨练你。所以呢，你今天为谁而做？你今天不是为老板而做。也许你今天心里非常的哦，你说今天要不是为了我需要这笔钱，我干嘛为五斗米折腰，我真的是很哦。但是神说 No，你不是为你的五斗米折腰来赚这一笔钱，你也不是为这个很乖谬很悖逆的老板来做，乃是神今天把你摆在这里，当神把你摆在那里的时候，你整个的做事，你的心态不一样，你的动机不一样，你愿意把它做得更好，你愿意照神的心意来做成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约瑟，约瑟的了的那个主人，约瑟的主人是一个很不好的主人，是不是？那个女人试着要勾引他，但是呢，约瑟他是不是忠心的把他当作神托付给他的做的事情，他做得很好。我们特别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反而要做得比一般的人更好，乃是因为我们里面尊主为大，乃是我们做这一件事情是为主而做，我们不是为人而做的。所以很重要的，你要寻求神的法则。你今天不是追求这地上，你如果今天是耶稣要你做的，你做的是神的国做的，你今天整个的理念就不同。假如你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在爱的动机里面做的，你所表现的态度是一个爱的态度，你怎么样在神的神国里面，你为了这个爱的正确的动机。很多人会告诉我说，牧师，我是在帮他，但是你要问问看，你的动机真的是爱他吗？你做这些事情真的是对他有帮助吗？你跟他这个人争论，跟这个人吵架，你难道是在帮这一个人，还是你把这些所赚的放在你自己的荷包，而且让对方受伤呢？你今天要想到一件事情是，你是不是你的动机，你的动机是单纯的，你的动机是爱的动机，你所做的这个态度是谦恭的态度，还是你跟这个人在争执的时候你一定要争到赢，你今天为了这些事情不对的事情你在纠正他，你是爱他呢，还是你在提携他，还是你只是在发泄？我们要很深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思索这些问题，我们要问神这些问题。我们做神国的法则，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思，我们所想，我们要有一个神儿子的心态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太多人里面的心里面是一个孤儿的灵，里面所思所想的就是那个孤单的那个孤儿，孤儿所做的，孤儿所想的，孤儿所做的，跟上帝儿子耶稣有神儿子的整个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拥抱的是儿子的心，而不是孤儿的灵。你在天上有一位阿爸父，那个阿爸父是帮你的，是眷顾你的，是爱你的，你不用惧怕。今天我们是凭信心，我们不是靠环境。今天许多人他怎么样，他靠他自己的努力，靠努力的人他常常是不感恩，靠努力的人他成功了他就骄傲，靠努力的人，不靠信心，不靠恩典的人，他失败了他就自卑。今天很重要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领受从神来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常常充满感恩。 你知道我今天从家里开车到教会的路上，我里面充满感恩。我说主啊，我感谢你，我还有我的生命气息，我今天还可以开车，我今天有教会可以聚会，我今天知道我教会的家人很爱我，我为这些我献上感谢。今天在全世界有多少人在那个不好的那个气候里面，在这个很不好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住在夏威夷。当你如果出去外面走走的时候，你对你住在这里你会充满感恩的心。但是今天我们很难有感恩的心，我们今天只要来到教会超过30分我们不想来，好好远哦。但是今天假如你知道你开30分钟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遇见主，你在这里的时候神会自己来安慰你，你会跟神有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里面要常常感恩，我们不要看环境，我们乃是要凭着信心充满恩典。我们今天要充满恩典，我们今天也要为神国的实现，而且不是为现实的生活。我们常常为现实的生活，我们常常没有想到耶稣的理念，耶稣希望他神的国能够被拓展。这些我刚刚所说的这些点点滴滴，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把我们的角度，就像我刚刚看的那个照片，你看的是一个美女，一个少女，还是一个老太婆？你看着是一只兔子，还是你看的是一只鸭子？乃是在你的眼光里面。假如你今天看兔子跟看鸭子，这个差距就不太大。假如你今天看的是那个很漂亮的少女，但是你却把你的心态变成你就是那个充满，你看那个老太婆，她的那个简直是巫婆，那个鼻子这么大，然后呢她里面就充满了，你就看到她是一个里面不喜乐的，有没有看到没？那个鼻子很大很长，而且你看那个人真的是嘴巴就这样，有没有？今天很重要，今天你怎么样你来看世界观，今天怎么样你来对你的人生给他一个诠释，今天你来对你前面的道路你怎么样来看他。今天总的来说，耶稣鼓励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诱惑，不要被这世界的谎言，我们不以世界为目标，我们最终的就是很重要的，我们不为了赚得了这个世界。我们在约翰一书这里很高兴，很快的我们读到约翰一书这里2章15节到17节，他说不要爱这世界和世界的事，若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怎么样，不在里面了。他说这个世界呢，今生的骄傲，还有呢就是这些属世的情欲，就很快的就把我们整个的心怎么样抓走了。但是我们今天在世上很重要，要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可以明白神要我们做的。讲真的，你的人生里面，在圣经里面说你人生活到70岁，更多你活到80岁，但是今天我们因为整个的医学，我们很多人可以活到90岁、100岁。重点不是你活100岁，重点不是你活几岁，重点就是你一生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多少。200年后，请问你们还会在这里吗？有谁200年后还会坐在这里的？举举手。100年也不太可能。所以我们这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一生要如何活出你的影响力，你的一生投资在哪里，你的一生你投资在哪里。如果以世界为目标，你将会被你的时间淘汰，但是如果你是以天国永恒的目标，遵行上帝的旨意，那么你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将会永远长存。我在这里要很快的帮大家来回想一下，你知道在那个加尔各答为印度献上他生命的是哪一个修女？ Mother Teresa， 泰瑞莎修女，她把她的一生投注在印度加尔各答的那些那些孤儿，那些得麻风病的所有的，那 Teresa 她的一生也过完了，对不对？那你知道我们在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宣教就是谁？马雅各跟那个马杰，好，马杰医生，马杰医生把他的一生投注在台湾，然后呢，把为台湾建设，为什么？然后我们现在在读门徒班里面有一本书，我们要读的是谁？戴德森，戴德森把他的一生都给了哪里？给了中国。他说我有怎么样？千条啊，性命我都要给中国，我有万两黄金，我也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所以呢，戴德森把他的生命投注在中国。今天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人信主？为什么中国今天会那么的复兴？我们要非常感谢这些把他的一生完全就摆在这个神国，这些是长存的，这些是永恒的。我这一次在台湾上课的时候，有牧师他们有那个团队，他们到中国，他们到中国去做什么？他们去拜访这些人的墓碑。他说那个导游说，我从来都没有带到一个团，然后每一次看完一个墓碑，下一个墓碑，再下一个墓碑。为什么？因为他们去着访这些在中国把他们的生命就这样子投注在中国的这些属灵的伟人。今天我们也同样的一样的，你如果你要把你的一生投资在这个永恒里面，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就是你要起来传扬神的恩典，来为主做见证，你要起来啊，来传福音，这个是你一生里面最有价值的。耶稣提到说他要把这个教会建立在这地上，阴间的权柄都不能胜过他。所以我们就看到教会拥有很大的权柄，也不，耶稣整个的目的是他说什么？有一句话我们要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主题信息，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我们一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你知道，当我需要有人给我时间啊，我今天忘了带表，我连我的 iPad 都没，还有10分。OK， 耶稣呢，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我请问大家，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在什么时候讲的？什么时候？啊！我要鼓励你们每天要读2本 QT。耶稣讲这一句话，在马太福音这一句话什么时候讲的？啊？当耶稣跟着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是多久以前？2000年之前。那耶稣那时候跟那个门徒讲这一句话的时候，请问耶稣跟几个门徒在一起？12个门徒，有没有比你们多？什么？你们几个门徒？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只有对他3个门徒说，那时候他才只有12个门徒。所以当他对彼得、被雅各跟约翰3个人讲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末期才会来到，就讲到说他要再来，讲到这个末后的这个 end那个 age 的时候，他说那个 end time 的时候才会来。耶稣对这个门徒讲这一句话的时候，门徒心里怎么听耶稣的这一句话？请问你们把你们自己当作耶稣的门徒，回到2000年前，耶稣，假如你是耶稣的门徒，当耶稣告诉你说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天下是多大啊？天下有没有很大？结果他们的门徒是在哪里听他讲这一句话？在哪里？在哪里？在加利利嘛。哎呦，在耶路撒冷，随便你给我抄一个，你给我讲耶路撒冷我也不会难过，可是你都不讲我就很难过，救命啊。好。所以呢， 我心跳得很厉害，但是我还在这里讲道，可是你们坐在那边好不好，请你们都站起来，然后我坐下来，这样交换一下意位置，不要让我心里这么不平衡，好不好？所以呢，当那个耶稣对着他那些三个那个彼得、约翰、雅各讲到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你想想看，他们心里在想说怎么可能，你所谓的天下在哪里啊，你所谓的天下在哪里啊。所以我们今天已经看到耶稣所说的天下已经在发生了。当耶稣2000年对他的门徒讲那句话的时候，请问你们出生了没有？没有。但是呢，因为耶稣讲的话一定都会成就哈，所以我们已经看到这一件事情已经很快速的在发生。全世界有70多亿的人口，已经有1/3的人，20多亿的人已经认识了神。当初是7个门徒12个门徒，但是现在已经有20多亿的人已经认识神了。而且我们已经看见这一个数目是急剧的在增长，而且很多人都是在传福音哈。我们已经看到哈，在这个整个的世界里面，他们开始做这个统计，已经看到世界各地的基督徒的成长已经打破了很多很多的记录。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统计里面基督徒快速的增长，但是呢，我们相信神要借着我们的教会，而且中华人的教会带领更多的人来归主。所以当他们在统计这个数字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就我们今天的中国，我们的印度，他们没有在我们把这个数据带进去，但是今天全世界福音增长的最快的是哪里？中国。是哪里？印度。印度的增长就大过我们中国。你知道印度的洗礼是怎么洗吗？印度的洗礼是几千人洗礼的时候，是自己走到水里这样站下去站起来，没有一个人给他们扶啊，你太多人怎么扶啊，牧师的手怎么办啊哈。所以他们的洗礼就是几千人就走到一个河里，然后自己站下去，自己站起来，自己站下去站起来。所以呢，印度的那个福音整个的福音动力是大过我们中国哈。所以他们在这里做研究的人就讲到，预计在2050年，请问2050年还要多久？我们在过去看到信主的人只有1/3，但是呢，统计里面呢，他就统计到1900年的时候，他只有一半的人，已经到了一半的。但是我们要说2050年的时候，基督徒不信的人数降到 2%， 就 98%。 因为我们知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福音要席卷整个的世界，我们会有一个大大的收割。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预备好，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而且我要鼓励你们，修哥常常开玩笑啊，他说末后的世代，你知道有一个职业非常棒，是什么职业啊？哈，牧师。请你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来做牧师不会失业。假如在末后的世代有这么多的人信主，而且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那个福音大收割，真的真的是遍地都是人要信主。你们每一个人出去都要开拓一个教会，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带一个教会200-300个人信主哈。假如你听修哥的课，你就会很兴奋的。我们要在这里看到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最后要做的一件事情，他要借着教会来达成他对这个末后这个世代里面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期许。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后耶稣要借着教会使全教会都听见福音。所以我们刚刚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就如同水充满洋海一样。所以我们看见你们，特别你们在上那个培育课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世界上1%的部分是充满了水。我们知道70%，所以我们70%的人就要来认识耶稣，让那个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第二，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已经胜过这世界。第三，神要鼓励我们要追求神的国，而不是这个世界。然后最后呢，耶稣要借着教会，这个就是我们教会成立的整个的最主要的目的哈。耶稣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借着教会，让许许多多人可以听见福音。然后当我们靠着主，然后我们不是靠着这个世界，如果你今天要做耶稣的门徒，你所要看见的乃是耶稣所看见的。所以我们21世纪教会的门徒，在这整个的系列里面，我们讲到21世纪教会耶稣的门徒所要做的事情，乃是要透过耶稣对这个世界的世界观，我们如何把耶稣所要的这一个教会能够借着教会把福音出去。所以我们领受神在我们这个教会所有的使命，我们乃是培育门徒，乃是训练门徒，那我们才能够照着神的话能够走出去，好不好？我们今天信息在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为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来祷告，主啊，让我们在这个21世纪里面，我们如何来跟随耶稣，我们如何来成为耶稣基督你的门徒，主啊，我们知道，主啊，你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看见，主啊，这世界是你造的，但是当这个世界就如同第二次世界这样的法国这样子配敌军攻击战，主啊，被撒旦攻战的时候，我们受辖制，但是主，你给我们盼望，你知道因为罪，所以暂时的是辖制，但是我们知道整个的真理就是耶稣，你已经战胜了仇敌，主啊，你已经得胜了这个仇敌二者的诡计，主啊，你也把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孩子来说，让我们真是轻看这世界，让我们愿意走在神你的道路上，凡我们所做的，凡我们所说的，主啊，我们求神你的国和神你的义，主啊，你要把一切的手续都加添给我们，主啊，我们也祷告，主啊，你要借着教会，主啊，来让整个的福音大收割，主啊，我们也为新生命教会祷告，让新生命教会的家人可以领受到这样子的意象，好叫我们知道我们乃是蒙神所带领的。当我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极深的感动，好像刚刚在那个信息里面，我们教会的有一些家人，虽然你今天您信了主，你也可能是走在主的道路，你也可能是在参加那个培育的课，但是呢，在生活里面你有很多的交战，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你知道这个世界观跟你自己的整个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你愿意选择来跟随神，可是在你的生活中你又有许多的困难，所以你里面常常 struggle， 你里面常常有挣扎，所以呢，这样子的人，今天耶稣在对你说话，孩子，你选择的道路是对的，你选择的道路是对的，你今天要看见那永恒的世界，而不是看见这个短暂的世界。今天在我们当中坐在这里听到的人，他们有一些人，他们也知道这神的真理，可是他就走不进来，因为他里面老是觉得他里面没有一个安全感，他里面有一个惧怕，他里面还是常常想要靠自己的方法，所以他走两步退一步，走两步退一步，他常常在门外徘徊。今天耶稣要对你说，你放下，你放下你的重担，你放下你在那边跟这个世界 tug it war， 因为只有耶稣的整个的世界观，只有相信那永恒的，你才能够得着永恒。 C.S. Lewis 说过，你如果追求世界，你就失去了一切，但是如果你追求神的国，你就得着了世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得着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但是为耶稣丧失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今天还有一些人，其中的另外一群人，他里面他一直在观望，他一直在观望，但是今天耶稣要对你说，不要再观望，你再观望下去的时候，春夏秋冬都过去了。今天你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决定，说我愿意跟随耶稣，十字架在我的背后，世界在我的背后，十字架在我的前面，让你 来跟随耶稣对你的呼召，能够走在你人生的道路。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你的心里面这些刚刚所说的这些人就是讲道，就是你，神今天亲自要来安慰你，来医治你，好不好？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前，你对刚刚所说的你是相信了，但是你走不进去，还是你在外面观望，还是你今天一进去一下子出来，一进去一下子出来。今天让耶稣的世界观成为你的世界观，让耶稣的看法成为你的看法。耶稣说，孩子，你来跟随我，你寻求神的义，神要把一切所需的都要给你。神今天在对你的心说话，好叫你能够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感谢主，主，谢谢你，主，特别为按手在胸前的这些家人来祷告，主，你亲自拣选他们，你亲自找着他们，你知道他们的纠结，你知道他们心中的犹豫，主啊，你知道他们走你的道路的时候，主啊，很多错误的价值观，很多人自己的私欲，很多人自己的骄傲，很多人自己的不明白，他常常让自己这边进进退退。但是今天，主啊，你亲自按手在他们的胸前，主啊，你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主啊，你把这些不定的钱财，主啊，不定的未来，把他们从他们的心里拿去，好叫他们一生愿意来跟随你，愿意来跟随你。主，谢谢你，主，我感谢你，主啊，你自己来亲自来安慰，亲自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你的旨意成就，听我们的祷告。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